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在第六章一开头，保罗就告诉我们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神的同工。当保罗说到他是神的同工，他不只是表明他的身份，更是提出他在生活上各样的见证，来证明他是神的同工。神的同工，他主要的职责就是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每一个愿意服侍主、服侍教会的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人们各方面的需要，其实到最后只有主耶稣基督自己可以满足。而我们的职责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更多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话，也就是已经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Logos 或是 Rhema 的话。因此保罗在见他神同工的职分的时候，第三节他就凡事不叫人有妨碍。妨碍什么呢？妨碍人到神面前去。接着保罗就把自己生活上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读四到七节，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很快的，我们第一个感觉，保罗用许多的词汇来描述他怎么样成为神的同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词汇，我们很快的读过去，知道保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今天我们盼望能够更深入尝试着把这些词汇分类，或许让我们对于保罗进他神同工的职分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当然要把它分类有许多不同的分法，借着前面弟兄的帮助，我也看到许多不同的分法，每一个都很好。但神的话是活的，当我们自己来读的时候，你也可以照着神给你的领受来做各样不同的归类，目的呢是成为我们自己的帮助。我就把我的分类跟圣徒们分享。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用人这个词英文都是 minister， 其实也可以翻成是仆人，更好的翻译是神的执事。我们是神的用人，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要来服侍神的。每一个在教会服侍的圣徒，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教会里面各样的事物，接触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但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一定有一个这样的认定，我们所服侍的乃是神，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执事。保罗愿意在他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鉴于神，鉴于人的良心，他是神的仆人。当每一个人来服侍神，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些非常为难的情形，也有一些很受祝福的情形。保罗呢，就似乎把他的为人生活分成这两类。前面先讲的是各样为难的状况，而在各样为难的状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忍耐，就如在许多的忍耐。在神主宰的权柄量给我们各样的环境，尤其当我们真心要来服侍神、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我们身上组织成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忍耐。接着保罗就提出九样不同的情况下你需要忍耐。你需要在患难中有忍耐，在穷乏中有忍耐，在困苦中有忍耐，这三个可以成为一组。接着呢，你在鞭打中有忍耐，在监禁中有忍耐，在烦恼中 扰乱中有忍耐，这三个也成为另外一组。而第三组就是在勤劳中有忍耐，在警醒中有忍耐，在不时中有忍耐，这三个又成为一组。我们忍耐的品格是全面的，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生活中，你在生活中会有一些患难，会经历一些穷乏，会经历一些困苦。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出去宣教之旅的时候，他的生活上的确充满了患难，充满了穷乏，充满了困苦。许多时候供应不足的时候，他必须亲手做工，不止能够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很多时候还要供应他同工的需要。当你愿意来服侍神，服侍教会，你第一个需要预备的就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愿意忍耐。很多时候神让你的生活中有许多的缺乏，有许多的困苦，甚至还有许多的患难。患难就是很多事情不随着我们的意，穷乏就是你有需要的你没有办法满足，困苦就是你这个人受了许多各方面的压力，甚至于让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出路，这都是在生活上我们会经历的。当然我们今天生活在比较富裕的社会，我们经历的环境不像保罗那么恶劣，但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一定在生活中要有受苦的心智，借着这些的受苦能够产生一些好的忍耐的品格。你来服侍神，你不能够在你生活上要求有一定的标准，一定要吃好的，一定要穿好的，一定要住好的，没有办法在生活中经历患难，经历穷乏，经历困苦的人不会是神好的同工。而在第二组，鞭打、监禁、扰乱，就是神在外面大环境上的带领。在保罗宣教的道路上，他果然是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用鞭子打，被人摆在监狱中，甚至还在以弗所经历的暴动。今天如果你愿意被神差遣到比较艰困的地方去传福音，尤其如果你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你会遭遇到鞭打，你会遭遇到监禁，你会遭遇到扰乱，甚至于我们今天在比较自由的世界里，整个社会的风气，社会的潮流可能和我们所传的格格不入。这也是在大环境上你会经历被人嘲笑，被人辱骂，甚至于被人轻视。神也要我们处在一些不顺利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建立忍耐的品格。而第三组呢，就讲到我们在服事上，当我们在圣徒当中劳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勤劳，要警醒，不时。勤劳是每一个服事神的仆人必须具备的品格。一个习惯在家里面当少爷的人，在教会中的服事一定都会成为圣徒的难处，因为他不勤劳。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只是在言语上有教导，更是在生活中，在教会事务上的服事，都要能够以身作则，是一个勤劳的人。保罗他自己，他的见证就是当他为教会的事务忙碌，传福音，带人得救，教导真理，让圣徒成长，培育圣徒成为他的同工，在这许多的事情上他非常的勤劳，勤劳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许多时候他没有办法睡觉。其实这里的警醒比较好的翻译是不睡，因为服事实在是太过于忙碌，以至于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很多时候不时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在地上进食，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那边有提到，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一个 不勤劳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神的童工。当你愿意勤劳的为主做工，神就会让你经历许多不遂不时的环境，以至于在这些经历中，让你身上能够组织出一种忍耐的品格。所以保罗先把他自己面对各样危难的情形中，他以一个美好的忍耐品格来面对。接着六节七节，保罗似乎就换了一个角度，每一个服侍神服侍教会的服侍者，一方面会面临一些为难的情形，但另外一方面呢，因着神的恩典神的供应，我们会经历一些神的祝福。在面对为难，保罗提出忍耐是一个最主要的品格。当我们面对神各样的祝福的时候，保罗提出另外一个品格，就是第六节一开始的连结。这个字英文通常都翻成 purity， 因此比较好的中文翻译可能是纯洁。当我们经历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让我们有能力有装备有供应来服侍教会服侍圣徒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一个纯洁的人，能够简简单单纯纯洁洁的把从神得来各样属天的福分供应给需要的圣徒。一个不纯洁的人就会加进很多他个人的色彩，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或许得到人的尊敬，或许得到人的称赞，这些都是不纯洁的。那要在哪些事上纯洁呢？保罗接下来又带出了许多必须在知识上纯洁，在恒忍上纯洁，在恩慈上纯洁，在圣灵的感化上纯洁，在无畏的爱心上纯洁，在真实的道理上纯洁，在神的大能上纯洁，在仁义的兵器上纯洁。这是出于神的智慧。其实这和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非常的类似。雅各书三章十七节那边讲到，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和合版翻成清洁的这个词，英文也是 purity， 也是纯洁，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项就是纯洁。当神呼召我们起来服侍教会服侍圣徒，神对我们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纯洁。因此我们要服侍，神会给我们很多的装备，尤其是在知识上的装备。必须纯洁的把神给你的装备，各样丰富的知识，全备的知识，简简单单的供应给需要的圣徒。接着呢，在你的操练上要纯洁。在我们服侍供应的过程中，我们这个人会有许多的操练，对自己主要的操练就是恒久忍耐。很多时候借着我们的供应好像看不到任何的果效，但你还是要纯洁的继续供应，以至于在你身上产生出一种恒忍的品格，这是对自己的。接着对别人呢，你一定要满有恩慈。你看到别人有一些情形，借着你的供应能够把他从他各样不好的环境中带出来，但在你对人的过程中，你的态度一定是要满有恩慈。在教会中我们需要责备的是罪，但是呢，对于犯罪的人却要满有恩慈，才能够把人从罪的光景中带出来。在我们的装备上我们需要纯洁，在我们的操练上对于自己对于别人也需要纯洁，对于我们的供应上，当你来服侍别人，当你从神那边有一些得着要供应给别人的时候，这就有几方面的讲究，有圣灵的感化，有无畏的爱心，有真实的道理和神的大能，这些源头都是出于神的，我们不过是那一个清洁的管道。因此当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一定需要纯洁，不把个人的私心私利加在我们所供应的东西当中。圣灵的感化说出我们这个人是连于圣灵的，圣灵呢有一些感觉，我们马上能够跟得上，把圣灵供应出去。接着 无畏的爱心。我们人的爱经常充满了各样的虚假，有各样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但从神而来的爱就是那无畏的爱，他没有条件，他不求回报。接下来是真实的道，也就是在临终你感受到神给你的话，你不打折扣，清楚明白的来为神说话，产生真实的道理。神的话一定带来能力，尤其当教会面临一些限制，面临一些难处的时候，神的大能能够经由你的供应中传输给需要帮助的圣徒。因此在你各样的供应中，你需要存积。而最后一个就是你的见证，就是那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神是义的，当我们来服侍教会，借着从神而来各样的供应，就把教会保护在神的义中。神的义成为那些兵器，成为那些装，成为那些保护，在左在右的保护。感谢主，神保罗是神的同工，把他自己生活中的见证摆在圣徒面前。在为难的情形中他有忍耐，在蒙福的供应中他是纯洁。盼望保罗这样的见证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再来祷告，主啊，祝福我们的服事也能够成为神的同工，帮助我们在我们身上建立忍耐和纯洁的美好品格。祝福我的服事，祝福我所服事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